曹操困守在斜谷界口，正在唉声叹气的时候，手下却来请示说，请问魏王，今天晚上军队里要用的口令是什么呢？
嗯，
这时候曹操啊，手上正端着一碗鸡汤，曹操看着这个碗里面呢，一大堆的鸡骨头，他就叹口气说，啊，鸡肋，今天晚上军队的口令就是鸡肋吧。
什么是鸡肋啊？
鸡肋就是鸡的肋骨的部位啊。
Oh.
那上面的鸡肉很少，骨头很多，吃起来很麻烦，不吃丢掉又有点可惜。
嗯、
所以人家说鸡肋呢，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当这个口令啊传下去的时候啊，这曹操部队里面的行军主簿啊杨修，杨修这一听到鸡肋这两个字啊，就告诉所有的人说，啊，鸡肋，
嗯，
好啦，大家整理行李，收拾书包，准备回许都去啦。
谁跟你说要回许都去的？
杨修说啊，这根据啊澳国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的理论解释。
又来了，弗洛伊德要再等1600多年才会出生呢、
啊、哎呀你好无聊，真理是超越时空的，你不知道吗？
是是是，
这所谓的鸡肋啊，根本就是魏王的潜意识
哦。
你们想，吃起来没多少肉，不小心嘴巴又会被骨头刺破，
嗯，
这像不像现在这场仗的情形啊？
诶，杨修你这样说有道理耶。
对啦，没错啦，大家收拾收拾吧，准备回家，老板没有心情打下去了啦。
说起这个杨修啊，他对于曹操的心理的确常常能够看穿。上一次曹操下令给身边所有的人，曹操说，我曹操在睡觉的时候千万不可以靠近我。
为什么啊？
曹操说他有在梦中杀人的毛病，要是发作起来啊，谁在半夜靠近他都会被他杀掉。
这是什么怪病啊？我从来没有听过。诶，曹操真的有这个毛病啊？
鬼嘞，这是因为曹操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啊，他曾经行刺过董卓，他很怕现在呢也会有什么乱七八糟的年轻人会想趁他睡着的时候啊来暗杀他。
哦，
所以曹操呢捏造出这个毛病来，就是要防止别的人哦在他睡觉的时候靠近他。
嗯，
可是有一次呢，曹操睡到半夜，棉被掉在地上了，曹操的侍卫呢就跑过去帮曹操捡棉被啊，没有想到果然曹操就从床上翻身跳起来，一刀把这个侍卫给杀了。
哎呦，怎么那么倒霉啊。
对呀、啊、第二天早上曹操醒过来，看到这个侍卫的尸体躺在地上，曹操还装模作样的大吃一惊，说，是什么人杀了我的侍卫？
报告魏王，就是你自己半夜跳起来杀的啊。
什么？我自己杀的？曹操呢就很痛惜的说，我不是告诉过大家了吗？我做梦的时候会杀人啊，怎么可以因为要捡棉被就靠近我身边？曹操说完留下两滴眼泪，好好的安葬了这个倒霉的侍卫。果然从此以后啊，再也没有人敢在曹操睡着了以后靠近他的身边了。
嗯，
曹操呢也很得意，他怕别人暗杀的心理竟然没有被拆穿。
嗯，
偏偏啊，在这个侍卫的葬礼之上，杨修竟然对这个侍卫的棺材很用力地叹了一口气，哎，曹丞相没有在做梦，是你这个侍卫啊，到死都还活在梦里面吧？
哎呦，这话讲得太刺耳了吧？
对呀、啊，
这宣布鸡肋口令的当天晚上啊，曹操啊巡查部队，他吓了一跳，
嗯，
发现怎么大家都在收拾行李啊？
嗯，
一问之下，哎呀，又是这个多嘴的杨修拆穿了自己的心事。
对呀、啊，
这曹操啊，气得七孔冒烟啊，就用这个扰乱军心的名义，把这杨修给杀了。
杨修这个大才子被杀的时候才34岁，
哎，实在是很可怜哦。不过这曹操啊，为了证明杨修的想法是错误的，隔天呢、啊，他硬是出兵斜谷界口、哦，以表示曹操坚持作战的决心。
对呀、啊，杨修跟你们说收拾行李，那我偏偏就打给你们看。
这曹操啊，没有想到啊，他勉强出兵，手下的众将们啊，却都被这饥饿两个字的阴影笼罩在心头。
饥饿，饥饿，饥饿，
大家都觉得讲的实在是太有道理了，甚至一边打，士气啊非常的低落哦，实在是对付不了刘备的拼命军团哦。曹操自己啊，也觉得心神不宁。
报告魏王，
什么事？
你不要再发呆了，马超杀来了
啊！马超来了，这一听到马超啊，曹操差点当场就要从马上面给摔下来哦。马超这两个字，使得曹操啊，所有那些割胡子、脱衣服的痛苦回忆，通通涌上了眼前哦。这个时候的曹操啊，变得一点斗志都没有。就在这个时候啊，忽然之间，啾一声射过来一箭哦。不偏不倚，正好射中了曹操的人中，把曹操的两颗门牙给射掉。
谁那么过分啊？
啊，真是魏延啊！这曹操啊，被魏延一箭给射倒，躺在救护车上。这个时候啊，他忽然想起杨修说过的话哦，果然这汉中啊，就像鸡肋，不好吃，又会刺人，不小心门牙还会掉。曹操啊，叹了一口气，杨修啊，杨修，你也太了解我了。这个时候啊，曹操下令退兵吧，我们回许都。
随着曹操退出汉中，西线战事逐渐进入尾声。这场大规模的西线战争，让刘备接连夺下了益州跟汉中。刘备可以说是最大的获利者了。
没错，
刘备现在虽然是如日中天，可是在他胜利的背后，其他人联合起来抵制他的气氛正在形成。继曹操跟孙权签订了和平协议之后，他们这两方是不是会进一步展开联合的军事行动来对付刘备呢？刘备又经得起这两大强敌的联手攻击吗？三国鼎立，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或者在这样的时代里，什么是朋友，什么是敌人，都再也无法分辨了呢？